那我们今天呢就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约伯的信心。约伯究竟是谁？我们在圣经里边呢没有办法能够找清楚他的来源，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他是生活在这个东方，而且呢他的职业，从他的职业来看，他应该是牧民，是吧？家里有很多的牲畜，有很多的仆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了他也是献祭，那么他所献祭的这个方式和亚伯拉罕献祭的方式啊是很相像的，所以呢我们似乎可以判断，那么他应该是在亚伯拉罕之后。从他的年龄来看的话，前面生了七个男孩子，三个女孩子，那么后来又生了14个，后边的活的年龄呢140年。在前面呢，前面生10个孩子的时候，他应该是多大的年龄呢？前面大概至少是40岁吧，也大概40岁，大概应该是可以生10个孩子了。我在家里应该排在第8位，我妈妈生我就38岁。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同学，他们家里都有10来个的，他父母也是这个年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假设他那个时候是40岁，再加上140岁，那么他就是180岁的年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约伯记，是在圣经中间最古老的一本书。那么有人认为呢，这个书应该是摩西所写的。约伯作为书中的主人公，他究竟在什么地方，是谁的后裔，书中是没有交代。但是我们从约伯所住的地方，他的职业，他是牧民，那么以及他献祭的方式和亚伯拉罕呢比较相像，大致可以推断他应该是和亚伯拉罕有一定的关系。约伯呢在书中一开始说他有7个男孩3个女孩，一共10个。约伯当时年龄应该是多大的？当时他的孩子们都有独立了，应该认为至少约伯当时是40岁的最少，那可能是50岁60岁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他之后呢又活了140岁，所以呢他加起来可能他的年龄啊大概是快到200岁左右。那么约伯，我们在整个旧约里边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一个约伯呢，是在创世纪里边第46章的第13节，我们可以找到雅各他后来生了一个儿子，那他名字呢叫约伯。如果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关联的话，那么这个约伯记里边的约伯可能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但是呢这个很难证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约伯他的时代应该是在洪水之后，因为他在这里边呢也讲到有雨水，在洪水之前是没有雨的，所以约伯的年代应该在洪水之后。洪水之前的人呢应该是生活，他们的生命啊应该是800-900岁，都是这样的。洪水之后的人呢在120岁左右。在这个约伯的这个年龄呢，他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断定了他是在洪水以后，那么他实际的这个年龄可能和亚伯拉罕的年龄不相上下，这个只是我们一个推断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约伯记啊，他这里面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又向我们揭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题目啊集中在约伯的信心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一开篇呢就介绍了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这么一个住在乌斯地的这么一个人。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家产是很多，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的母驴，还有很多的仆婢。所以他在东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就富豪榜上面应该是榜上有名的这么一个人物。你看他说他的儿子们是按照日子各自在自己的家里摆设宴席，说明呢他们儿子们已经独立了，我们请他们的3个姐妹来，那么姐妹可能还在家里。所以约伯这个在开篇交代约伯的故事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儿孙满堂的这么一个人。那么我们要重点要说明的，整个约伯记是向我们启示善恶之争，向人类呢，向约伯呢，向我们要展示人间的痛苦灾难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胜过灾难，在这些灾难痛苦面前应该怎么样靠上帝得胜，这是约伯记的这个主题。那这个故事呢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故事说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了，上帝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意思就是说这个地呢都是我的了，我作为地上的代表来参加天上的这个代表大会， 因为我是有合法的资格的。那么撒旦的这个回答呀，我们知道呢，他在地上的这个人大代表资格是吧，但是我们打现在中国的话来讲的话，他这个代表资格不是选出来的，也不是授权的，而是呢通过欺骗，这样呢把亚当的在地上的治理权通过欺骗手段呢拿到手上。所以这样的话呢，上帝就说，那好吧，那我也算是承认你来参加这个会议，可是呢这个地上并不完全是你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地上还有我的人，并不是你在地上走来走去就是属于你的地盘了。所以上帝呢主动的跟他提出一个挑战，你注意到了没有，我还有一个仆人叫约伯，这个人呢地上没有人像他那样的完全的正直敬畏上帝，而且呢远离恶事。那么撒旦呢在这里提出一个挑战，就说那怎么可能，这个约伯敬畏你，那其实无故的哪里没有原因的呢，就好像是说这世上是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敬畏你是因为你贿赂他，你给他那么多的好处，你让他的四面都围上这个泥巴护卫他的家，然后给他那么多的家产，他无论做什么你都赐福，他的家产在地上不断的增加，你怎么可能不敬畏你呢，你给他这么多好处，那当然了，你是他的金主啊，所以呢他敬畏你，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说你把他这些东西拿走的话，你快会怎么样，那就会当面弃绝。所以呢这个过程呢，我们上帝就说，那好吧，那你就试试看，只是不可以伤害他。所以在这里边呢，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下面发生的事情呢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世界上发生的所谓的天灾人祸，它这个后面呢是有属灵的背景。下面呢这个撒旦退去以后，约伯的儿女正在他的长兄家里吃饭喝酒，然后十八人忽然闯过来，用刀把他的仆人杀了，把他的儿女也杀了，就是一个人呢跑回来报信，这是人祸。接下来是天灾，天上有火降下来，把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就留一个人回来报信。再接下来呢，又是有加勒底人的三队冲过来杀了仆人，就一个人呢回来报信。那么他的女儿在长兄家吃饭，有狂风吹下来，房屋也倒塌了，这个少年人呢也都被压死了，也只剩下一个人了。所以你看在一天之内，他的家产孩子全部的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天灾人祸的后面，从人的眼睛来看是看不见的，如果不是上帝在约伯记里面给我们这个启示的话，我们怎么也没有可能联想到在人间出现的这种风灾、狂风大作、兵荒马乱，在这个后面有撒旦，有这个天上的这个因素在这个后面。我们最近呢，在中国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灾，地震呐、水灾呀、这个灾祸的后面，其实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听到一件事情，在美国呢，这个他们有一种卡车，就是十八个轮子在地上跑的。美国的这个铁路运输不发达，基本上都是用卡车、大货车。如果这个十八轮在地上不转的话，美国经济啊也就转不动了。以前有一说法说美国是轮子上的国家。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卡车司机啊，他开着这个车，突然呢，狂风大作，他的这个车就翻了。这个车是他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说你这个东西啊，没法给你赔，这个是上帝的行为，天灾嘛，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我们没办法赔你。这老先生说，我一家人就靠这一辆车吃饭，我现在车也翻掉了，这个货也砸坏了，保险公司又不赔，那我怎么办呢？而且你们说这个，在英文他说 the act of God， 就是上帝的行为。那我就要找上帝的麻烦，那上帝上哪找去呢？他就说，哎，我找不到上帝，我找到上帝的教会。所以他就把他那个区的教会啊告诉你们，你们要对这个事情负责任，是你们上帝的行为，是吧，你们不是敬拜上帝吗？上帝是你们的上帝，他造成的我这个翻车，造成我的损失，我找不到他，我就找你们赔，父债子偿嘛，你们上帝的儿女，你们要替他还这个债。那么这个事情那最后面呢，当然教会嘛，一般来说还是充满爱心，看到他这个情形啊，给予他很多的帮助，他后来也很感动。后来呢，这个人呢反而是通过这件事情呢接受上帝了，接受耶稣参加教会。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人间呢就常常把这个天灾人祸就归为天灾，那个天灾本身不是天灾，它后面可能是有人的因素，有属灵的因素导致这些灾难的这个产生。所以我们从约伯的所发生的这个他家里所遭受的这种财产的损失、儿女的损失， 就可以看到这个天灾后边有属灵的征战。那么接下来呢，约伯他没有犯罪，圣经上说呢，他是这个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约伯的神学并不是很好，赏赐的的确是耶和华，可是这个收取的不是耶和华，这个收取把他这些东西拿走的是撒旦在后面所做的。尽管他的神学可能不是很正确，可是约伯对上帝的信心一点也没有动摇。圣经上说他在这一切的事上他不犯罪，也不以上帝为愚妄，不轻易的去评价上帝，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我们常常碰到这些事儿，我们在中国人呢有一句话是吧，天理何在呀、啊？说天哪啊，这个甚至还说这个天瞎了眼了什么什么的，就责备上帝。可是约伯没有这样做。这段事情之后呢，又有一天，他可能是另外的一个场合。究竟这两件事情相隔多久，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呢，这个撒旦继续来到天上开会。那么上帝呢，继续对他说：“你从哪里来的？”撒旦用同样的方式回答撒旦。上帝就是：“那你有没有注意到约伯？”撒旦就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的。”他说：“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情的毁灭他，但是他仍然是持守他的纯正。”在约伯看来，这一切是出于上帝的事，因为上帝允许了这件事情，上帝也认可说：“好吧，这个事情是你做的，但是既然是我允许你做的，把它暂时算在我头上吧。”撒旦就说：“这个人以皮代皮，情愿的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可是如果说你真正伤到他的骨头和他的肉，那么他就会当面弃绝你。”我们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个人呢，你一切呢都是身外之物，包括可能自己的儿女，有可能啊都会是身外之物。所以呢，撒旦就说：“你要是真正伤到他自己的，他肯定会弃绝你。”上帝说：“那不然你试试，但是不允许侵害他的性命。”所以撒旦退去以后呢，就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都是长这个毒疮。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分析说，这个毒疮呢说不定啊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大麻风啊是一样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证据说他是不是大麻风，但是从约伯身上所受的痛苦来看，他拿这个瓦片刮自己的身体也不感到疼痛，至少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一种毒疮。今天这个世界上都漠视各种奇奇怪怪的疾病啊，是层出不穷，然后不断的袭向我们人类。那么这种疾病的后面有人的原因，有自然的原因，或许还有这个属灵的原因，也就是可能有撒旦在后面的作为。所以我们从约伯记啊看到的，就是人间所出现的各种灾难的后面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影子，这个撒旦的幽灵就一直是在这些灾难的后面。在这个情况下之后啊，他的妻子也对他说：“你还要保持你的纯正吗？算了，不如放弃上帝，死了就算了。”约伯就谴责他的妻子说：“你说话像一个愚顽的妇人，我们从上帝手中得福，难道不也受祸吗？”约伯的神学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发生改变，他不知道呢，上帝只是愿意赐福，这些灾难不是从上帝来的。但是呢，即便是如此，他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没有用口来犯罪。所以我们圣经在雅各书里面说，谁要做完全人，就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言语上不犯罪，这是一个完全人。在约伯遭受了这样的一个打击，这样的灾难之后，他依然呢没有用口来犯罪，那么足以表明了约伯的纯正。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人间对一个人遭受的灾难又怎么看？下面三个朋友来到他面前，这三个朋友呢，应该说是真心的关心约伯，是他的好朋友。圣经上面说，他们同约伯呢，一共是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一句话，因为他极其的痛。朋友们看到他受苦，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安慰他，坐在他的面前，那么不说话倒也还好，七天七夜坐在那个地方，逐渐他们的真情。可是呢，这个七天七夜之后，他们之间呢开始说话，而约伯呢开始祝走自己的这个生日，自己遭这一般的痛苦，没有办法想清楚为什么会不明不白的受这种折磨，受这种痛苦。 那么他的三个朋友跟他一起呢，就对这件事情就展开了这个讨论，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中间来来往往用十个回合彼此来论述这件事情。那么约伯呢，有约伯的理由，他们就有一个看法，就是结论基本上就是，你约伯之所以遭受这样的痛苦，家破人亡，原因就是还是你自己的罪。你要是没有犯罪的话，你怎么可能遭受这种痛苦呢？而约伯就说，我没有犯罪，你找不出我的罪在哪里，没办法解释，他也没办法接受朋友的这种指控。他在这个中间呢，表现了很多对上帝的信心。约伯呢，前面他是讲他相信他的救世主活着，他的皮肉消失以后将来还是会见到他的救主。那么现在受这些痛苦，碰到朋友这样的不理解，他说了一段话，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脚追随他的步伐，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约伯就说，这个考验来到，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考验，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经历这件事情，他会把我打造得像金金一样，让我这个人呢，在他眼中更加的宝贵。因为约伯的朋友并没有放过他，越说他越恼火。后来呢，到第38章了，那么上帝开始说话，上帝从旋风中间呢来回答约伯，提了一连串的问题，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你要像勇士一样出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的。那么这些问题啊，他接着提了很多关于创造的问题，地的根基立在哪里，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等等，这些问题是不需要约伯回答的，这些问题只是向约伯启示，你要明白我才是那个创造主，你拿着你这些问题你是没有办法的。上帝对约伯说，你没有什么能力的，那个恶人你也不能把他践踏在地，那骄傲的人你也拿他没辙，所以你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宇宙中间有一个大的问题，所以上帝呢在第40章啊，把他话题一转，哎，转到另外的一个现象，上帝就是说，你不用变了，这个变也不能解决问题。他说，强辩的岂能与全能者争论呢？与上帝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吗？你没办法回答，你更不用说你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约伯在这个中间呢醒悟过来啊，他说，那这样吧，我就不说话了吧。上帝就说，你看一看那个河马，我造你也造他。这个河马呢是吃草与牛一样的，他在上帝所造的物中间是第一个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住他的，谁也拿他没办法，一切的做法都是突然的。那么下面呢，上帝说，他能够给你立约吗？能够使你拿他做永远的奴仆吗？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指望他。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凶狠的动物，这个在骄傲的水族中间为王的这么一个动物，上帝就说，没有人能够在我面前站，我还是能够制服他。那么这一段话讲完了以后，我们到第42章啊，发现约伯明白了，他讲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够做，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那么究竟什么事情让约伯明白了这些问题呢？这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是说有上帝、撒旦、约伯、约伯的家人、约伯的财产，那么中间的从第三章开始到第37章，这中间的34章的内容啊，是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之间十个回合的讨论，十个回合的神学论争。当时没有微博是吧，也没有微信，就直接坐在一起讨论。可是呢，到了第38章，上帝出现了。上帝出现了以后，他的问题呢，他分了两轮呢来问这些问题。第38章和第39章，上帝提了那些问题是不需要约伯回答的，他虽然是以问句的形式出现，可是这些问题约伯听到这些问题就更加的清楚，更加明白上帝的智慧大能。那么到第40章，约伯有所醒悟，被上帝点醒了，那么他就说，我不再讲话，我不变。这个时候上帝启发他说，就好像对自己的孩子说话一样的，孩子啊，你现在碰到了一个麻烦，你的财产损失了，你的儿女也都没有了，你现在呢连自己的身体都遭受这样的痛苦，可以说是人间的最大的痛苦了。不但如此呢，你的最好的朋友们也都误解你，那么你可以算是一个家破人亡、众叛亲离这么一个状态了。 这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问题，可是你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有的原因在哪里呢？我相信你一定想明白这个原因出在哪里，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上帝就说，其实呢，我想跟你说，我跟你一样，你的孩子没有了你心疼，你的财产损失没有了你心里难过，可是你要知道，这天下万物都是我的，你连你都是我的，你想想你的这个损失，我会不会同样感到心疼呢？你遭受的痛苦，我会不会也会感到痛苦呢？你想，你心里想明白这一点没有？所以他38章39章提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是呢让约伯呢要来推己及人呢，来站在上帝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养儿方知父母难，养儿方知父母恩。你自己有了孩子以后，你才知道父母有多么难。将心比心呢，你的7个男孩3个女孩没有了，你是那样的痛苦，你现在自身遭受这样的痛苦，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但那我作为一个宇宙的创造主，那么我呢，我看到整个宇宙出现这些问题，我的心情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约伯你可以体会吗？你是没有办法对这些恶人的骄傲，你也不能把恶人践踏在地，你拿他们什么办法都没有，可以说你是无奈无计可施，你没办法。可是我呢，我跟你不一样，我能创造宇宙万物。虽然这个河马在宇宙的创造中间是为首的，是最骄傲的，谁也拿他没办法，可是不是说我也拿他没办法，我是拿他有办法的。要不你想一想，我既然拿他有办法，可是我现在还不能拿他怎么办？你要忍耐，我也是在忍耐，而且呢你是无可奈何的忍耐，我是有办法而没有出手，我这种忍耐比你那种忍耐要更加的难受。所以上帝呢通过这些个问题启发他。约伯自己痛苦的经历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在痛苦中间默默地待了7天7晚，在这前面失去孩子失去财产的时候，那就已经让他要思考很多的问题，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这些，然后自己身上又是生毒疮，然后在这个痛苦中间7天7夜，那你觉得他要想多少问题，然后又要和这些朋友们辩论10个回合，始终想找出这个人间的苦难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可是呢找不出来。所以上帝呢在最后啊就启示他，我们在圣经里中文把它翻译成河马，其实呢上帝就是说，我没办法跟你说清楚那个天使撒旦路西弗，这个跟你说也说不明白，那么打个比方吧，就借用地上的河马，用它来比喻撒旦，这样的话让约伯能够明白宇宙的后面呢有个大麻烦。约伯，你有一个小麻烦，我有一个大麻烦，当我把我的大麻烦解决的时候，你的小麻烦也就解决了。那么现在呢，你在受痛苦，我也跟你一样，我也在受痛苦，我受痛苦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你受痛苦是为了要证明我的这个计划，要让你也表现我的同样的一个品格。后来到末后的时候，约伯呢受到启发，那么受到启发他就开始说话了，他说这些事情太奇妙了，不是我能够想象的，是我不知道的，这你既然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处理？我受的苦，我只是一个人，只是失去了我这一小家子，我都是这么的难过痛苦，你的整个宇宙被他搅得那么乱七八糟，你心中的痛苦不是更大吗？那你为什么还没有处理呢？你所受的跟我相比，那岂止是我的10倍100倍呢？你是完全的，这个宇宙之大我无法想象，可是你比宇宙还大多了，你将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这一系列的东西对我来说完全超出我的理解，是我不知道的，求你跟我说，这样我才可以说话，求你指示我。我以前是风闻有你，我现在啊在我的痛苦之中，我是亲自的看见了你。那么怀师母呢在历代愿望第22章有那么一段话，在上天所赐给世人的一切恩赐中，与基督一同受苦是最重要的委托，也是最伟大的光荣。那么约伯呢虽然没有得到奇妙的拯救，他的身体啊受着这样的痛苦，可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慢慢的就体会到上帝把这个重担呢交在他身上，上帝看得起他，他和上帝呢一同受苦。所以有了这样的认识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以前呢是听说有你， 我现在的我经过我的亲身的经历，我知道你的存在，我知道你最大的荣耀是在你的苦难中间显出来。就是因此呢，我就厌恶我自己，我厌恶我的言语，我讲了这么多，其中有很多都是对你不理解的，求你原谅我，在尘土和炉灰中间懊悔。那么上帝呢，就吩咐约伯，我的怒气要向你的朋友发作，是吧？上帝对着提曼说，你们这几个人讲的不合适，我的怒气要向你们发作。约伯倒是讲的不错的，他没有犯罪，这一个巴掌啊拍不响，在天上这个上帝真的还就是一个巴掌拍响的。上帝并不是导致撒旦叛乱的原因，撒旦的叛乱完全是他个人的原因造成。那么上帝呢就跟他们说，你们啊要去献祭，那约伯呢为他的朋友代祷，这样的话呢上帝使他从苦境中间转过来。那么后来上帝又再次的赐福他，比以前的更多。所以我们在约伯的故事中间实际上所看到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实际上所看到的是善恶之争的一个缩小的版本。那么通过这个约伯的经历，我们要看到呢，撒旦固然会给世界带来毁坏，可是上帝的救赎最后呢会让我们所得到的赐福会比之前会更多。在整个约伯记这本书里边呢，撒旦一开始是以撒旦的形式出现的，可是他后边就是以这个河马的形式出现。所以很多人我们读约伯记呢，因为看不到这个河马，它就是撒旦那个预表，没有办法看明白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没有能够抓住它的中心。这本书呢它的核心就是善恶之争，那么约伯他的这个信心就是我们在善恶之争中间所应当表现的这种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敬畏上帝岂是无故的吗？这个撒旦说，约伯他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吗？我们生活在末世，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是让我们要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那么我们是因为什么来到教会？我们是因为什么来敬畏上帝？如果说到最后就只剩下像约伯这样的身外之物，一切都被拿走了，我之所以还敬畏上帝，就是因为单纯的上帝的爱。如果没有达到这一步的话，我们的一切的信心啊，全是枉然。有些人之所以敬畏上帝，是因为上帝医治了他的疾病；有些人敬畏上帝，是上帝给了他儿女好的前程。那么还有一些人敬畏上帝呢，是因为他们的有一些这个生命中间出现这样的难处、那样的问题，上帝呢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当这些个难关过掉以后，对上帝的情感就淡化了。就我们到幕后，我们应该向约伯学习。就是每一个人最终面临一个问题，在末后的七大灾降临，在末后星期日法案的这个时候，受向这个渔民教会发起攻击的时候，我们可能的一切的财产甚至我们的这个身体都有可能遭受逼迫苦难，我们能不能像约伯一样做到口不犯罪，坚信上帝？我们今天的神学可以说比约伯要完整的多了，我们不光有全本的圣经，而且呢，我们还有预言之灵，特别是我们有一本书叫善恶之争，更清晰的向我们启示在宇宙的后面的这个征战，所以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属灵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看明白这后面一切的真相。所以在我们今天呢，我们学习约伯记，我们就是要学习他时时刻刻用他的这个榜样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我的一切失去的时候，当一切的事情都好像过不去的时候，我是不是还会敬畏上帝？我敬畏上帝岂是无故的呢？约伯在善恶之争的中间，他的这个信心给我们要带来的这个鼓励，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在今天也用约伯的榜样来勉励自己，不断的在心中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敬畏上帝岂是无故的呢？是不是因为他给我好处我才敬畏他？当一些灾难临头的时候，当痛苦降临的时候，我是否能够像约伯或像约翰那样的最终明白，我与基督同受苦难，这是上帝最看得起我，是上帝给我最大的赐福，我在这样的痛苦中间还要像约伯那样来坚守自己对上帝的信心？愿上帝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让我们也像约伯一样，虽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出现具体的过程具体的原因，但是呢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金经，我必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等他来的时候能够欢然的见主。 让上帝来赐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有约伯那样的信心，在我们今天这个末世来见证主的荣耀，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